这个上一次呢已经通过这个思维呀、啊、观破了这个他做的说法，所以最后就结论说云何名为他，这个只是众缘所成，那么所成的事情呢，就是这种种的因缘形成了新的一个事物，一个状态，那么并不是与这个众缘相对的另外有一个存在，而是由这个众缘这个互相的一个作用呢影响呢做了一个新转化，所以找不出一个所谓的他的这样的相对存在，所以下面呢又举这个事情来说，如泥瓶，泥不名为他，如金圈，金不名为他。这个生活当中呢相应的这个事例，就比方说这个瓶，瓶是怎么来的那么现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像塑料瓶啊各种各样的，那古代呢就一般用日常用呢主要是陶器瓷器这样的瓶子呢为多，那么这个瓷器啊它就要有瓷泥用瓷泥这个搅拌呢匀称不能这个太稀了干湿十度可以铸胚，就通过模板或者是通过这个陶轮呢很多都是手工做的，跟现在来讲呢现在更多的是这个模板机械的这个制作为主。那么水泥因缘成了胚之后，再用这个火煅烧，那么这个就成了瓶了，这个花瓶呢有大的了小的了中号的了种种呢，那么如果依这个对方呢他的意思说这个是他做，就是由众缘这个水泥等等而有瓶，所以建立为什么样呢，瓶是一个存在，针对于这个水泥火同样的是一个存在，那么就是说那个存在跟这个存在的一个相对，由它而成此，那么这样才能够成立为所谓的这个他作。那么我在这个送的时候前面讲过了，这个自作他作呢这个讨论的范围呢是比较多的，那么还包括就是这个大的神我论神差作论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后面会进一步讲。那么这里讲第二种做他作呢，就是举这个来说，那么表面上这个是一个道理，但是实质上去如实观察，这个是个相似概念，是一个人为想象，所以这个具体来讲呢，水泥火的因缘成了这个瓶呢，它是不是跟前面的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不是的，这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瓶在做的时候，如果它的泥水不均匀呢，里面有气泡啊，这个一烧的时候呢，它这个就会有的地方呢凸出来，它有水汽的气泡在里面，那如果是这个很均匀呢，就不存在这个现象了，那么它这个跟水的有影响呢，那么跟火有影响呢， 跟这个泥液有影响，那这个不合格的瓷泥巴了，他做这个瓶呢就不一样，不好。所以瓶的存在，它是没有办法独立这个水泥之外，它就是泥、水、火这个众多的作用影响结成的一个新的显示，显示为瓶，不烧之前呢显示为一个瓶的胚，那么不铸胚之前呢显示为一些泥巴，那么没有水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呢，当然呢一般挖这个瓷泥矿，这个土都是有一定的水浸润的嘛，这不像沙漠，沙漠的地方这个水的这个是这个层面呢水大了是极其的少，所以到处都是黄沙漫天，很容易就是这个变得尘埃，这个风一吹就飘起来飞扬起来，那么湿热湿润的这个气候环境之下呢，多数都会变成这个土啊等等啊这些固化的。那么这个瓶的话，它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水泥火因缘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瓶不只是瓶，瓶只是水泥火因缘的进一步的一个显示。所以怎么叫做他做呢？就是我们人跟人一样的你我他，他有相带的一个这个参照的这个存在现象存在体，才能够说是他的。可是这个瓶的话，它跟泥呀这些因缘呢，不能够名为它。那么这个呢，有的人可能一下子，还有一点，理解上的一个过节，所以又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金圈金不名为它是怎么样？这个圈呢，就是古代的一个装饰，这个。佩戴的装饰品，戴在手上的就是这个臂膊上呢，这个搞一个圈圈呢，做装饰，那么它有不同材料的，有玉的啦等等啦，银的啦，那么这个金圈呢就是金子的，就是这个金匠用火煅烧这个金之后，再把它锤打。然后这个打成这个形状啊，那么就成了一个装饰品了。那么圈跟金能不能说是它了？有它造啊？不是啊，因为你造出了这个圈的话，它就是这个金本身。你再把这个圈融化呢，还是一块金。所以能够叫做它吗？那不叫那个，不能够叫做它，它只是。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形状，那么实质上这个跟瓶的因缘成呢，是不是一样呢？就是一样的，所以不成立为他作，苦亦如是，从众缘生故，众缘不得名为他。那么这个苦呢，佛法里面讲苦集灭道四圣地，苦圣地是第一，那么何为苦呢？从这个生命流程呢具体的展示了，五阴炽盛苦，就是指五取运，色受想行识，有的地方又形象的讲，这个称为苦气，就是苦的容器。这个酒坛子是装酒的，醋罐子装醋的，酱油瓶呢是装酱油的。那么这个五取蕴装什么呢？装苦啊，就是有这个五蕴生，这个生是聚合的意思，就是有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一个聚合。所以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啊，比较容易了解懂的，那就是有生老病死了。生命的存在你要维持， 冷了不行，热了不行，饥了不行，渴了不行，太脏了不行，又要吃喝洗涤整整来照顾维持。有时候吃错东西还不行，有的人吃错东西拉肚子啊，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吃错东西啊，这个造成情志出现错乱，比如说某些这个化学的东西，某些药物的东西吃了，这个人就发癫了，发精神病了，那也要好好的调，这是众多原来维持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是很明显的啦，衰老啊，五根衰小啊，行动迟缓啊，这个什么东西都不像以前那么敏锐了，这都是苦。这是就像老子讲的了，我吾之所以有大患，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我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苦患呢，忧患呢，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子啊。如果这个身子没有呢，就像虚空一样的自在无碍了，还担心什么愁什么，担心要吃啊，担心要喝啦，担心要住地方啦，担心要去哪里啊，方不方便啦，都不用担心。这个虚空啊，能够来去无踪的，任由的显示显现。那么这个身体呢，它就被局限了。是唯吾有身，唯有何患啊。那么这个是一种说法了。那么从佛法里面上来讲呢，就是形容这个五曲运生这为苦气。所以我们讲苦讲苦啊，如果从本质性上来讲呢，就是变化叫做苦。有变化不让你停留，你停留不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想，哎呀，我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再不要有事情来了，我就安乐了，安定了，或者我隐居起来，到了哪个地方，没有人来打扰，我就安乐了。这个是一个理想，根本就不可能现实。你的身体的变化了，环境也变化了，比如说一个地方原来很好，突然间变成闹水灾，大水一挑一冲呢，把你飘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地震干旱，也不得安乐。你这个事情做完了，过些事情又来个事，你就是要应付的，这是有变化性，不给你能够安稳的了，逼迫的你还不行，你不应付还不行，这逼迫你，那当然现代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管理啊，这个多如牛毛的管理，那个逼迫性呢，就是随烦恼的这个力量增长的，那更多了。所以经典里面讲，这个佛法的业呢是寂静，世间的业是炽盛，炽盛就是那个烧火一样的了。你看烧火的时候，这个柴呀，你加的越多，火就烧的越旺，它就越能够烧更多的柴，没有个停留啊，加速度的烧啊，所以大火聚，大火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了了，灭也灭不了啊，炽盛，世间的这个福就是这样的。初世间呢，那修这个了解这些道理之后，不随这个妄见妄想走，观破它，所以对境无生呢，这个历历的在目的种种事情呢，去看到了，经历到了，但是心里面呢，这个动静爱相都不生，不随这个妄境卷，能够于妄境当中得自在，所以是初世间业寂静。不然怎么寂静？你要选择性选择环境，环境会改变，所以这个改变的环境最后又逼你，逼得你很紧，逼得你没得停，所以这个就是从根本性说。那么从他的这个形式形象上来讲呢，那就是指五曲运，就称为苦啊。所以我们一讲一个苦，这是什么苦呢？如果对待于这个，针对于这个现象上来说呢，那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五曲运。那么这里讲这个苦怎么来的呢？从众缘生，苦亦如是，苦也是这样呢。那么从世间某些角度上来讲呢，他不觉得苦， 以苦为乐，在追求保持生命，追求健康长寿，追求长生不老，追求这个功名利禄，以这些变化性不停留的东西来做他的依靠，而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依靠的。佛法里面不把这个做依靠，一旦以这个为依啊，把这个做依靠呢，那就做停留啊，就被他所飘走了，所以就引发诸多苦恼。那生死流转就这样来的了，就你投胎怎么投胎，你就要活下去嘛，你就要自我吧，这一念无明就把你拖走了，但是当然呢，这个是指十二缘起相对里面的这个发起，实质上来讲呢，没有觉悟之前，这种无明的影响力，它是有时显示的比较清楚，有时候呢，隐藏的比较深，已发觉未发觉之间就有了，它实际上一直都有，那么这里这个中观这个十二门论呢，就是指导我们的观破，那么这个苦有没有呢？我们所谓的这个众缘所生的苦，这个一个众缘所生呢，它是缘聚而现，缘不成呢而散的，无有实有性，所以前面是对诸法做观破，那这里呢是对我、对神我、对人、对造作者做观破，那么这个苦运呢是众缘性，就不能名为他，哪里能够为他呢？就像这个水泥因缘所成的瓶一样的，它只是这个水泥的影响，这个变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形态，我们叫做瓶，那么也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众多的变化展现出的这个生命现象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成为无苦运的这个有情众生，离开这个所谓的众缘，你找不到一个苦的存在，找不到呢，众缘只是众缘而已了，那么众缘跟苦不名为他，所以不是他做。复次，是众缘亦不自性有故，不得自在，是故不得言从众缘生果，如中论中说。那么这里要结合前面的一些呢再解释一下，才能懂这个意思，不然不懂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说苦从众缘呢不建立他作，那么进而来说呢，就是包括这个衣带来做观察的众缘本身也不是自性有。在观性门当中的时候啊，说复次一切法空呢，何以故呢？诸法无自性，无体性故，没有体性。那么这众缘呢，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等等，一一做观察，观察就是这个衣带建立的这个诸蕴都不是自性有的，不是自理自成的。比如说地水火风呢，四大这个属于色蕴呢，由这个色蕴呢它还有形成的根呢，那就是眼耳鼻舌身呢这些，那么这个四大的话呢，它是彼此互相连贯影响的，所以时而表现为水，时而表现为火，时而表现为风，时而表现为地，就是坚实懒动相应的特性，那么从这个关联的层面上来讲呢，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呢是俱生的， 都是不离开的，那么只是显示的时候水大为主，火大为主，让我们这个呢来做观察做认识。那么这些众多的具体的种种现象，它能不能自体自成呢？不能自体自成，它是依待它而现起，没有真实自性，所以不得自在，就是不得自在，不能够自成呢，法能够不依待任何一个因缘条件，才能够叫自体自成。如果这样的话，才可以说是有体，不然的话，那就是依缘起意来说了，那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尽，就是这样，现起来，一切不离这个缘起，不离因缘，所以不得自在，是故不得言从众缘生，就是我们讲从众缘生，众缘生是什么样呢？这个比如说一个平的因缘，它有泥，有水，有火，那我们就觉得是这个众缘呢，然后生了这个平呢，可是前面的这个观破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了，它并不完完全全能够相对的一个存在，它只是我们想的时候思考的时候假定的一个存在，没有一个独立起来独立出来的一个存在体，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不从众缘生果，就是这个众多因缘呢，然后显示这个现象呢，无法建立，无法能说由因生果，但这个一定是建立在这个空性观缘起现象的这个观察上，才有这个正确认识的，不然的话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见解呢？断灭见，这因不能生果了，那不是拔无因果了，否定因果了，不是的，这个中观里面前面不是有观因啊，观果啦，观这个缘啊，观三观相品呢，就讲到了，所以这个内容呢，不从众缘生果呢，跟前面是有关联的，有关系的，就是说这个因能够决定这个果吗？这个缘能够决定这个果吗？这个因也不决定这个果，这个缘也不决定这个果，虽然说有因有缘，然后现起果来，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带来的，什么样形成的，这个是属于我们世间名言，从前面到后面的这个关联作用，我们说是由因有相应的这个因缘产生这样的果，就比如说这个豌豆芽，那么放到这个土壤里面，有阳光，有这个水，有相应的这个空气，没有空气的不行的，土壤里面有养分，所以过了一些天之后呢，它就发芽了。那么从我们不做真实观呢，深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讲就是说，由这个水、阳光、土壤的因缘条件，生了这个豌豆芽的果。那么实质上来讲呢，这个因缘条件当中的每一项，它的综合作用，都体现在什么？体现在这个豌豆芽的现象上，不能够离开这个豌豆芽这个现象，另外有一对应的相应因缘。为什么？这个豌豆芽一生一发的时候，前面的这个水对它还有没有作用？ 前面的这个土壤对它也没有作用，没有作用。这个时候什么作用呢？这个时候水泥这个阳光的作用，作用在哪里啊？它已经作用在芽上，作用在芽上，那么这个芽的一个腺体呢，是又动态的在继续变化，只有把它相似的假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水阳光等等来生。所以这个破因生果啦，破缘生果啦，并不是说否定作用相应现象的现起，而是否定因缘果有实体，然后彼此能够形成对立，独立开的对立有没有？没有啊，产生不了啊，根本就产生不了了，那这个概念只是刻舟求剑，所以这个也是什么样，相对难一点的地方，不太容易懂，不太容易懂一点的地方，那么究极而讲呢，那就肯定对应的就像前面讲观因门、观果门、观缘门、观相门一样的，我就针对这个要讨论的内容、讨论的现象来讲，如果这个果它都不是自体自成的，它都是因缘的显示，它都是如幻的显示，那我们再去找一个依托这个因这个缘来说这个事情，那就跟讨论龟毛偷脚这样的一个主体那是同样的，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了，所以讨论完果要讨论因，讨论缘，讨论相，就是这样讨论，那么撕破我们思维当中的这种隔骸，就好像讲过的这个玻璃一样的，它是透光的，但是你穿不过去，如果没有这个玻璃你是可以穿过去的，这个只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层面呢好像是一致，但是呢完完全全不同，这个观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要我们这个理清，所以不能够从众缘生果，如中论中说，就不从众缘生果了，就不做他生了，不是他造啊，果从众缘生，缘是缘不自在，若缘不自在，云何缘生果？这如中论中说了，这个中论里面，观这个因缘了，观因观果了，果从众缘生，就是比如说苹果，苹果由众缘呢，开花了，结果了，长大了，可以吃了，是缘不自在，就是什么样？就是形成这个苹果的这些众多缘不自在的，比如说你说有阳光，普天之下都有阳光，但不是说普天之下都有这个苹果，那你讲说有苹果树就会有苹果，那也不见得，干旱的时候养分不够，这个花都不开，或者风雨不调呢，开了一半呢就谢掉了，或者是呢那长得半大，这个苹果它就不继续长了，还掉了，或者是遇到有虫啊，咬坏了，还是开一个花苞的时候呢，这个虫啊就看上了，它就过来咬几口，那么这个花都开不了，花苞都开不了，怎么会有这个苹果呢？没有这个苹果，所以四缘不自在，这众多缘呢带于这个显示的苹果了，不自在的，若缘不自在，云何云何缘生果，怎么叫做缘生果呢？所以说缘不能生果，一般我们都是讲有因缘然后就有果生嘛， 那么这个是什么？参照现象，训我们世间共同的一个观察。不做究竟观察的时候，依这个世间所说的这个认知所讨论的这个现象来成立，说这众缘生果。那么这里讲众缘不生果，众缘不能生果，是从空性、从缘起、从究竟义，就是这个世俗地、圣义地。圣义地的话呢，就是这个直接对应这个现象呢，做究竟观察。缘不可得，果不可得。缘呢是一个因缘的显示，果也是一个因缘的显示。所以缘没有真实性呢，果也没有真实性呢。这个缘不决定呢，因不决定呢。这里讲不自在就是不决定的意思。不决定的意思。所以能够成就，它也仅仅是这个众多因缘呢，显示为一个呢相应的现象。那么某些我们就好理解一点，某些我们就难理解一点。就比方说这个灯焰，这个前焰灭后焰生，前焰灭后焰生，是不是前焰生后焰？不是。这个燃烧过程当中呢，前焰一烧之后，它赶快就熄灭了，它过去了。然后呢就后焰相续，后焰一相续马上又过去了。但我们会假想为前焰烧后焰。那实际上呢，它是自始至终只是这个依托这个油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气啊，这个燃料啊，保持了这个火焰。所以火焰呢，也有一个稳定性，感觉它的一个确定存在。那么分分秒秒的这个变化了，它实质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确定存在，它就是展现在这里，展示在这里。那么这个因缘现果，比如说一个苹果，它比这个灯焰呢又更加有它的一个固定性、确定性的一个印象，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存在。然后参照的这个比如说水呀、阳光呢这些东西呢，它也有一个常识的一个相续，比较多一点的一个相续。所以呢就会也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存在，这样才会造成了说由他占这个造作而形成此，产生这么一个印象认知，然后就说缘生果。那么从缘起的深度观察的时候，就像这个金圈的比喻一样的，离开金如何来说这个圈呢？如何说这个对于圈之外又存在于一个经呢？所以经典里面有的地方讲如是，如是啊，就只是这样，只是这样，这就是说这个事情就这样呢，就是如是的显示，这个因缘，就是如是的因，如是的缘，如是的果。我们是参照关联性的过程，讲这个叫因，这个叫缘，这个叫果，就好像一个人一样的这个是这个人的童年时期，这个是这个人的壮年时期，这个人是这个老年时期。那么一般不做究竟观察，以世俗这个世间地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他就是一个个体的人，这个个体的人表现为不同的生命这个时间阶段，童年、少年、壮年、老年，都是他同一个人。然后生命阶段里面不同的形象， 有时候变化了差别了很大的，衰老的老年跟这个童年呢，如果放在一起，不是依这个人稳定长期做参照的话，就会判若两人，以为是两个人，不是同样一个人。但是根源于这个人，你经常跟他相处，长时间有连贯性的这个交往的话呢，那就会觉得还是这一个人，怎么老得这么快？他变了个样子，变得都差点不认得。但是这个认知的层面来讲呢，这个还是这个人。那实际上是不是这个人呢？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呢，童年是童年，壮年是壮年，老年是老年，老年是老年的这个阶段的显示，壮年是壮年这个显示，童年是童年这个显示，形体、思想，这个都不一样，都有变化，只是这个不做这个深度观察的时候，就是我们世俗地的角度上来讲呢，把它连贯在一起了，这是它的怎么怎么样的。那么依圣义地来观呢，这个五蕴聚合所成之身，所成之有情，有没有一个这个存在体？找不出一个存在体。既然找不出一个存在体，怎么能够依照而说这个是他的壮年，老年，他的童年，实际上呢，老年只是老年，壮年只是壮年，童年只是童年，就是只是他当下的这个生命态，这个生命这一个显示。所以究极而观呢，是因缘显示了，无有真实，没有一个真实的，如幻如化，所以这个般若里面大的般若经里面显示这个形象的说明一样的，这个色了如聚墨，受如响水泡，响如阳焰，形如芭蕉，实如乾达婆城，就是我们这个色呢好像有点稳定嘛，就像那个一堆水冲击之后的这个聚在一起的小水泡，就色如聚墨，这个感受呢是变化比较大比较快，就像水泡一样的。这个想呢就是种种的印象呢认知啊，就像水汽形成阳焰有水的一个假象相似象，所以我们对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认知啊印象呢。形如芭蕉啊，就像这芭蕉树剥了一层还有一层，剥了一层还有一层，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种种想法，它是千丝万想的，连贯不断的。那么这个实如乾达婆城呢，这个幻化成，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看起来真切，实质上没有什么存在，它是一个投影，那么这个有情的自身呢，从众缘的角度上来讲，去观察它，去关注它，它就只有什么呀，相待的现象变化前后作用显示，作用显示，不由哪一个来做哪一个的决定，所以像这个深照法师造的照论里面就是物不迁论嘛，为什么物不迁呢？就是古不至今，今不至古，连贯性的生灭相续因果变化是我们假定出来，然后做参照的时候，就看古代、看现在、看未来，那实质上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只是它当时候的一个呈现，当时候的一个呈现。所以古不至今，今不至古，现在也不会到古代去，古代也不会到现在来， 它只是这个动点当中的每一个每一个显示而已，就是这一显示而已了。所以这个它能够由彼来决定此吗？或者是由此来去决定彼吗？不决定。稍瞬即逝，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这个缘不自在呀，缘何生果呢？如果能够自在呢，就是缘生果，那就是可以建立有体。所以从究竟观上来讲，缘无性，果无性，就缘无体性，果无体性，实际的这个变化，它就是如此的。就要扫除我们在这个上面所遗留的或者是所停留的错误认知。那么像这个基本的这个教法里面，声闻的这个观察里面，它就是更宽的一些层面，就是放的就是更宽一点，就是观无常，观变化。那么这个中观呢，这个大乘的观破呢，它就直接对应这个观察境，来做这个来洞察破除，厘清这个当中的错误。那厘清这个错误的话，那当下呈现就是这个真实境界了。所以般若这个否定说无我人众生寿者，凡所有相就是虚妄，是智慧心的流露，是直接的一个智慧对应的观察。那么中论的话呢，就是一个桥梁，就经过这个比对的现象告诉我们，这经中所说，经中所揭示，它事实就是如此，只是众生的颠倒意识，这我们一般凡夫的中的这个颠倒意识呢，他非得要什么样呢？建立一个存在体，随着这个存在体为做这个主体，形成比较，才可以说产生的事物，这是一般的这个观察认识了。所以随观察的对象，马上就有了什么？马上就有了执取，就有执着。那么中观的这个破除呢，就像一把锋利的这个剑一样的，割断我们这个颠倒，这个刺破这个虚妄的这个想法。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进一步讲这个共作了这些，如是苦不得从他作，自作他作亦不染，有二过故。那么这个苦呢，不从他作，那么自作他作亦不染呢，就是指的共作了。以前面这个颂所说呢，说到了四种作：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那么这个共作呢，就是说由自作他作所共成。既然从观察上来讲，自作不能够成立，他作也不能够成立，那么这个共作呢，他就犯了二种过失，既犯了自作的过失，也犯了他作的过失，所以也不成立。若说苦，若说自作苦，他作苦，则有自作他作过，是故共作苦亦不染。那么就是如果说共作的话，说自作，那就是有自作苦，有他作苦，那自然就出不了前面所破的范围，出不了这个自作过失的范围，他作过失的范围，是故共作苦亦不染。那么这里就有前面已经有详细的这个破除啊，那么这里就一带而过了。苦若苦无因生，亦不然有无量过，就是 第四种无因作，假设无因作的话，无因而有，那么这个过失呢就是有无量过。无量过是为什么讲无量过？那不要这个因，不要相应的这个促成，就能够产生果，就能够带来这个果。这个的话呢，就是不确定，那就可以有很多很多那么而且会造成混乱就都对应不了了，不决定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你打火机一打火它就这个呢出了火了，假设是无因的话呢，它就是错乱的。那打火机一打火，它不出火，它出水了这无因嘛。无因的话，它不决定说打火石就一定点着之后，或者现在的其他东西这个饭店它冒出火花，然后点燃这个气体，它就出火它这个也可能出水也可能出这个树叶子也可能出一个水瓶，那就是无因嘛。那么就是有无量过，这个过失就更多了，就不是自作他作前面所说的过了，不仅仅是说工作会犯二种过了，所以有无量过。那么既然无因的话无因而有的话，就是说这个不依赖于任何因缘条件它这个水呀自然就总有水总有水总有水，那不是到处都是一片汪洋了或者是这个树呢，它要长的话它不要这个任何因由就可以长那么这个各个地方甚至于大陆上本身这个是石头的这个山上它也一直都是有这个树可以出来的没有条件的嘛，无因吧那不是到处都是树的这个显现呢，那这个路怎么走呢？就走不了路了这个房子住不了房子，住的住的从突然间这个屋子里面几棵树出来了这是无因所生的过。如经说那么前面如中论说呢，就是在这个破他作的时候呢，就举了中论的这个论，那么这里呢就举了经典里面这个有一个外道裸行迦摄问佛的这个嘞内容如经说，裸行迦摄问佛：苦自作耶？佛默然不答。世尊，若苦不自作，是他作耶？佛亦不答。世尊，若尔者，苦自作他作耶？佛亦不答。世尊，若尔者，苦无因无缘作业，佛亦不答。那么这个就是经典里面呢说到的事情就是当时候呢这个裸行外道他的名字呢叫做迦摄但不是说这个迦摄尊者那、这个大迦摄啊这个佛的四大弟子了，头陀第一的那个不是，这个是指一个外道，因为迦摄呢是这个名字啊很多人都用通名就像我们讲张三李四一样的，很多人都用这个名字是同名的但是不同的人那不同的人他这个是一个修裸行的外道在现在印度还有这样的啦就是他不同的这个这个观念这个见解知见所以呢他这个每天在外面这个修行啦托钵啦一丝不挂赤身裸体但没有觉得说羞耻不羞耻啊，这个没有这种概念就是很坦荡很自然的他有相应的一种道理认为是这样子的那么当时候呢他来问佛了就是说这个苦啊自作耶，就是苦是不是自作呢？ 佛也不答。所以这连的四问佛都没有答。就是前面要破的四种嘛，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佛不答。为什么不答呢？这个答的话呢，相应的这个听的人呢，他不能够理解，不能够领纳，那佛就不答。这佛回答问题啊，在经论当中有说过了，他有针对性的来回答，有进行具体分析性的回答，有反问性的回答，还有就是这种不答。从我们一般社会人的角度上来讲呢，社会上这个观念的角度上来讲呢，就认为我一定要回答人家，才能够显示我知道，我能够回答了问题。但是从佛法里面上来讲呢，这个佛呢，是智慧圆满，被观察因缘。这有的你答了也没有用，不会有帮助，说了等于没有说了，干脆就不用说，不答复，不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呢，就像我们世间一般，这个学问的层面，有的人你去问他，知道你连这个基础的概念都没有，根本不可能懂的，那就要你看基础的东西，不给你回答那些问题。所以经典当中呢，某些外道来问的时候，佛不答，默然不答。如是试问，佛皆不答者，当知苦则是空。这为什么不答呢？这里讲出理由来，就是当知苦则是空，就是苦啊是空。有的人就会望文生义，这个苦是空，就是苦就是没有，等同于没有。那么这个就背离了经典论点当中所说，说苦是空呢，是观苦非真实有，不是真实有，是如幻现，没有真实体性，所以说是苦则是空。那这为什么不答？因为这个不好讨论呢。你问的这个苦是站在一个苦为实有，苦有自体，这个错误的一个观念里面来答的，来问的，就跟问这个龟毛兔角，这个龟毛兔角它是自作，是他作，是共作，是无因作，这个要不要回答你呢？不要回答你，因为事实上龟毛兔角从来就不存在，所以不用回答，也回答不了，这个讨论是多余的一个讨论。所以能够从根本上，这个依照缘起来去观察这些现象呢，这些道理啊，能够通达的话，那么就对于具体讨论的各项的内容都能够如理的抉择。所以中观呢，就是这个包括中论里面十七品一样，这里的这个十二门的十二门一样的，都是对于我们所知所见所思维所了解的种种境，做这个呢，正确的这个剖析，然后呢，消除错误认知，那么就显示了正确的见解了，错误这个没有了，那就是回归于正确了，不需要另外建立一个正确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归总呢，来说明佛的不答，当知苦是苦，这个 苦就是空。问曰：佛说是经，不说苦是空，谁可度众生？故作是说。那么这个佛说这个法的时候呢，是观因缘说。那么在这个经当中呢，佛对裸行外道呢，不说苦是空，不说这个道理，要对于可度化的众生呢，佛才会做示说，谁可度众生，故作是说，这个也是要依这个闻法对象来定的，他能够理解，佛才跟他说，不然呢，这个闻者了，他衍生出更多的这个意见来，但是始终呢兜圈子，回不到这个根本点，着不到力，因缘条件不成熟嘛，所以对于有的人呢，佛会跟他回答，就是说这个苦是空，那么这个在前面已经在破除的时候，观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苦是自作呢，不成立，苦是他作呢，也不成立，这个苦是无因作呢，也不成立，那么这个就能够进一步了解苦的本身呢，它就是众缘显示而已，所以离开众缘不另外有显示，所以苦的这个显示的当下就无碍于这个空的究竟洞察，就是它就是空的显示了，就是无自性的显示了，就是因缘的一个展现了，不然哪里说空呢？不离开相应的这个诸多现象、诸多因缘说空，这个相对的诸多因缘这个显示，当下寂静，当下清净，所以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即空的话呢，是指如实的观察了。因缘性无实体，即有的话呢，就是如实的观察现象界呢，因缘幻化不可得，这即有而观，那么谁可度众生呢？佛就会如实的剖析，是裸行加设为人是苦经，有我者说好丑皆神所作，神常清净，无有苦恼，所知所解悉皆是神，那么这里就举出裸行外道他本身所持有的观念，他的观念是什么，他的观点呢是这个人呢是苦因，人是苦因，就是人我见呢，就是人我主体了，什么带来的苦因呢，就是有情主体，因为有我了就有苦啊，它是持有我见的，持有我见的，那么这个好丑皆神所作，就是认为啊，这个放神大梵天呢，创造了这个有情，创造了这个天地宇宙万物，所以好不好都是神的一个嘞造作，所以造作好的时候呢，那就是好，造作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丑，就是不好， 神常清净，就是无有苦恼，就是这个神本身来讲呢是清净的，没有好丑的差别，它是清净，没有苦恼，这个跟所做的现象，跟这个苦的有情体呢，是两回事，这不一样，所以是一种二元的观点，请说到这样。